母亲的浪漫与童心。母亲15岁嫁给父亲，16岁生子，提前结束了她的少女生活。不知她的心里是否有憾，进了廖家的门，孩子以阶梯式的排列方式出生。接续下来的几十年被困在生活的牢笼里，让她一路直通没有阳光的闭塞角落。小小年纪的她，在大家庭里要应付妯娌间的琐细竞争，要轮值一个大家庭几十口的烹调，要调停院子内几十个调皮捣蛋小孩玩耍所引起的纠纷，要侍奉公婆丈夫，接着还要关照一位少年丧偶的小叔。在艰困的年代，食衣住行娱乐无一不需他操烦，何况祖母养尊处优，加上常年卧病，身体状况不佳，非常痛恨吵闹喧哗。据说孩子只要啼哭不到3声，祖母立刻一个枕头从卧房甩出，这时母亲就得立刻放下手边的工作，飞快提起啼哭的孩子，一边捂住孩子的嘴巴，一边往外头狂奔，免得婆婆发飙。这样的母亲从未有过青春年少的流金岁月，几乎是从童稚直接跃入少妇生涯，缺乏美丽的憧憬，没有撒娇耍赖的权利，生活里只有重担和责任。我简直没办法想象她是如何小孩玩大车的挨过那样的漫漫岁月。约莫我6岁时，也是父母结离20年左右，父亲突发奇想，卖了无法负荷的农地，从四合院的老家搬迁到较热闹的潭子纵贯公路旁，从此自立门户，专心当个基层公务员，放下了大家庭重担的母亲，似乎一下子心情轻松了起来。可能就在那时，他无意中邂逅了闹市里的那家租书店，慢慢开始了他的浪漫传奇阅读之旅。没有学过汉字的母亲，到底是如何识得国字？随着母亲的往生，成为一个没有谜底的谜。阅读是他抒发情绪及排遣时间的方法，只要一得空，就看他一卷在手，那种怡然自得的神态，跟他平日一贯的气急败坏真有天壤之别。当时年纪还小的我，因此对租书店里的书有着莫名的向往，认定其中一定有些我还未曾尝过的美好滋味。于是我虎视眈眈的，每每趁着母亲不留神间偷偷翻阅，这一翻阅立刻被牢牢吸引住。小三开始无视于母亲的威胁体罚，从此欲罢不能。我和母亲一样，变成了一只不折不扣的书肚。母亲偏爱阅读爱情伦理大悲剧的小说，爸爸不看书，他喜欢聆听收音机里的说书人叙说历史及民间传说。印象中，父亲对母亲看书的嗜好并不反对，却也没有积极支持。同样的，母亲对父亲听说书的事也似乎没有表示过任何意见。他们一个用眼，一个用耳，分别接触小说与民间文学，虽然各走各的路，从未相互交流或讨论彼此的嗜好，却无形中同时影响了我，一步步将我带领进入文学的领域。爸爸知道我常耳朵贴着墙壁偷听他正听着的收音机里的说书，有时忍不住还会背着母亲跟我切磋说书的内容。妈妈不一样，她真是沉得住气，为了怕我沉迷看小说而耽误课业，她悄悄阅读，独自反刍，明明知道我偷看他的书，就是从不肯跟我稍稍分享半分。但也由于母亲这样的矜持与艰巨，更为正值叛逆期的孩子平添几分偷窥的刺激和乐趣。也许14岁就一头栽进婚姻的母亲，对浪漫有超乎寻常的憧憬，她百看不厌的是琼瑶的小说。琼瑶小说里的女主角常常以人入中年却犹然具备让男人如痴如狂的魅力，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正补偿了母亲虽成年少却未曾有过痴狂的遗憾吧。兔丝花，几度夕阳红， 一帘幽梦，烟雨蒙蒙，庭院深深，一本又一本，可想而知，母亲应是随着小说情节的进展，编织着无限的绮丽幻想。而我，因为难耐寂寞欲足，也急需浪漫传奇，既甜蜜又心酸的曲折反复，来镇压一境苦闷的深学梦靥。当时总是很纳闷，言情小说的内容再是缠绵悲伤，我也从没看过母亲看书时流过眼泪。一向好强的她，公开的阅读态度也显得庄重矜持。我怀疑她总是在我放学前整理过牵肠挂肚的情绪，然后郑重地将书本藏进榻榻米下或橱柜的夹层里，再若无其事地哼着日本情歌，在厨房中烹煮食物，只在极少的时刻残留下鼻眼红肿的痕迹。这跟我边哭边偷看，常常因涕泪涟漓、过度沉浸而事迹败露，因而挨揍的情况堪称大相径庭。母亲对阅读极度热爱，除了租书外，也常遵节用度购买收藏。晚年还对某些被借阅却一直没有归还的书耿耿于怀，菟丝花的行踪成谜让他很是懊恼。外子因为屡屡听他提起，一回干脆抽空陪母亲去孤岭街旧书摊寻书补恨。母亲看到一家家盈溢着旧书的铺子，张口结舌，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恨不能将所有喜欢的书通通搬回家去。外子也因为此行博得体贴多情之名，母亲还四处张扬他的孝顺德性。除了阅读之外，母亲还有另一项特别的爱好，她极喜欢玩偶。陪她去市场买菜或逛街，只要看到卖玩偶的摊贩，她一定驻足观赏，甚至像小孩子一样蹲下来，一脸新鲜地拿这个取那个的把玩，时不时仰头跟老板讨价还价一番。尤其在街角看到骑着小脚踏车绕行的小玩偶，或是听到拍手声就会眨眼睛或扭腰摆臀的小娃娃，更是眼睛发亮，怎么也舍不得走开。每当这时候，我望着母亲像孩子般笑开的容颜，总揣想着母亲对玩偶的痴狂，是不是因为没有经历少女阶段的一种下意识的心理补偿。母亲走了之后，我回去整理老家，客厅橱窗内，楼上储藏间里，竟是各式各样的玩偶，从动物布偶、飞弹模型、瓷娃娃到公仔，母亲的橱窗里充满了童趣，一件件都各有来历，或坐或卧的一群调皮小和尚，打拳的、钓鱼的、躲迷藏的、光头戴墨镜的，不一而足，是母亲上市场买菜时的附加战利品。王建民公仔是外孙女买电脑时的附赠品。大陆黑眼圈的熊猫和木质的一对喜气洋洋的韩国新人，则是父母亲一起游历中国和韩国时习回的。穿日本和服的女娃是我在京都的转角街道上买回来的。荡秋千的小丑是我们一起去东欧旅游时买给她的。十几个趴趴熊是银行年终的赠品。一群姿态各异的毛茸茸娃娃是他的孙子从吊娃娃机里夹出来的，而一尊半人高的大型布袋戏偶是我在宜兰夜市里幸运地抽中的，飞机的模型则是女婿从任职的单位购买送他的。儿孙们知道母亲喜欢，一竟搜集了来。母亲看到玩偶时晶亮的眼睛犹如孩童般澄澈，然而或者因为节俭成性，母亲自己总舍不得花钱买，除非是菜市场里的便宜货。最终童心还是不敌经济考量，一回外子陪着母亲去邮局寄汇票，经过柜台发现柜台上立着两个绿衣邮差的公仔，母亲欢喜得不得了，高兴地问柜台内的先生，这干不是赠品？当他抱歉地回说非赠品，是贩售的，母亲边嘀咕边样样然走开。外子随后伺机偷偷买了两个藏在随身书包里。回家后， 母亲见了女婿从书包里掏出的那两个小绿人，忙问价钱，一边直说：“
哎呦，太浪费了啦，我差人的钱。”
却按捺不住的眉开眼笑起来。那两个尤物士就一直宿夜匪懈地站在宠爱他们的女主人的玻璃橱柜内，忠心耿耿的，直到母亲病逝，悠然直挺挺屹立。另有一回，大同大学通识中心邀我去演讲，因为已然去过多次，所以再三陈词，婉拒邀约。那位前来游说的老师非常尽心，年年以不同的理由诱惑游说，譬如知道我续咖啡，便以浓郁香醇的咖啡引诱，洞悉我爱慕虚荣，赞美的话一直甜如蜜。那回我本词意甚坚，他忽然惆怅地说：“我们已经为老师准备了两个可爱的大童宝宝公仔和四只大童宝宝吊饰呢，现在怎么办呢？老师不能再考虑看看吗？”我原本准备好的艰巨说辞忽然在那瞬间从嘴边溜走，母亲的眼睛目的跃上脑海啊，当她看到遥远年代的大童宝宝时，眼里将会焕发出何等的光彩。我于是拐弯抹角顺势应承了下来。果然，当我突如其来的将那两个大童宝宝奉上时，母亲惊喜得简直合不拢嘴巴。四指大童宝宝吊饰则因为长得一模一样难以区分，外子于是在他们的脸上各自涂抹上不同的颜色，甚是逗趣。母亲也当宝似的收藏。母亲过世已经三年有余，老家几经装修，面目已然全盘改观，旧有的家具衣物或分送他人，或忍痛送进回收箱。怎么也不忍割舍的是母亲生前阅读过的珍爱藏书和她所钟爱的玩偶。我特别在二楼主卧房醒目的位置上，让母亲最爱的玩偶陪着她和父亲的遗照一同栖身于大型的玻璃橱子内，且让他们面对着一柜子的藏书。每次回老家，看到父母微笑坐看那些可爱的玩偶和书籍，总错觉他们仍旧和往日一样神采矍铄，不过暂时去了远方。我因而不再感受巨大的悲伤。原在2010年12月27日，《自由时报》副刊。